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请扣好安全带，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限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万辉，又开始今天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节目，欢迎你收听。八月一号是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啊，你那边肯定是很热了是吗？哎，让我告诉你呢，虽然在香港这边呢也是热的，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呢，每年的八月份第一天就是八月一号到八月十号呢，在香港这边就有一个叫港九培林研经大会的举行，也就是呢全港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讲道的聚会，分早午晚三堂讲道啊，都在一个大教堂里头举行，里面可以这个教堂也可以容纳1000多2000人。那最近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呢。去年已经没有实体的聚会了，变成要通过电脑啊，在电视上啊，在网络上去播放这个讲道。那今年呢也是一样，也是没有实体聚会，只能用 Zoom， 用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啊，通过电脑去看这个培林讲道。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无奈的，没有办法之下的一个聚会的办法。那我发现呢，原来有一些基督徒对这个做法是不太接受的，他们认为哎，怎么搞的，聚会就是聚会吗？基督徒弟兄姊妹一起去崇拜，要实体的才是真正的崇拜吗？如果用 Zoom， 用这个什么电脑啊，电视这样的去，大家在家里去敬拜，去一起过教会生活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教会生活。我的看法是，没办法啊，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啊，甚至是政府的规定，我们不能聚集啊，那非得要通过这些科技的东西，电视 Zoom 这些呢，让我们有一个虚拟的一个崇拜聚会。但是呢，我更关心的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真正的沟通关心，这种爱的实践，这个才是圣经所强调的。因为圣经说呢，你们不能停止聚会，不要停止聚会，倒要在爱里面呢彼此的互相激励啊，激发爱心，努力的行善，鼓励大家去行善，这个才是聚会一个最终的目的。聚会不是为了聚会，而是互相的鼓励，在真理当中呢互相的提醒，然后呢实践真理。让我们想想，今天也许你已经恢复了实体的聚会，也许你还是没能真正跟弟兄姊妹面对面的一起聚会，你是用电脑去参加聚会。无论怎么样，你要问自己，到底你跟人的关系是个怎样的关系呢？有没有实际的实践这个圣经的真理，去激发爱心，努力的鼓励大家去行善，去行出神的心意来呢？好，下面的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。今天我们要看的也是两章圣经，是申命记的第23章还有第24章。
翻开宝书，罗文辉和你读圣经。
申命记第23章。如果有人的睾丸受损，或他的生殖器被割除了， 他就不许进入上主的聚会。如果某人是私生子，那么他和他以后十代的子孙都不许进入上主的聚会。亚门人或摩押人和他们以后十代的子孙都不许进入上主的聚会。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这些民族没有带食物和水来迎接你们，却雇用来自远方亚兰纳哈拉因的比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。但上主你的上帝没有听从巴兰，却把蓄意的诅咒变为祝福。因为上主你的上帝爱你，你在有生之年绝不可增进亚门人和摩押人的福祉和繁荣。不可厌恶以东人和埃及人，因为以东人是你的亲属，而你曾经客居在埃及人中间。以东人和埃及人的第三代可以进入上主的聚会。你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，必须远离所有污秽的事。任何男人只要在夜里梦遗导致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的，就必须离开营地，在营外逗留一天。他要在黄昏沐浴，日落了才可以回营。你要在营外指定一个如厕的地方，每个人都要用一把铲子，每当你排泄后要用铲子挖洞掩盖排泄物。营地必须保持圣洁，因为上主你的上帝要在营中来往，保护你，打败你的敌人，免得他看见在你中间有污秽物就离你而去。如果有奴隶从他们主人那里逃出来到你那里躲避，不可把他们交给他们的主人，要让他们在你中间选任何一座城居住，不可欺压他们。以色列人的男女都不可以做妙计，你献还愿祭，不可把来自男女娼妓的祭物带到上主你上帝的殿中，因为这都是上主你的上帝憎恶的。你借给以色列同胞的钱财、食物或其他东西都不可收取利息。你们可以向外族人收取利息，但不可向以色列人收取。这样你在将要进占的土地上所做的一切，上主你的上帝都要赐福。你向上主你的上帝起誓，就要尽快兑现你对他所做的一切承诺。因为上主你的上帝要求你尽快兑现所有誓言，否则你就有罪了。然而你不起誓并不是罪，可是你一旦自愿的起誓，就要认真履行你对上主你上帝的承诺。你进入邻居的葡萄园可以尽情吃葡萄，但不可装在篮子里带走。你进入邻居的麦田可以用手摘麦穗，但不可用镰刀去割。申命记第二十四章。倘若有人娶了妻却嫌弃他，发现妻子的过失后，就写休书交给他，打发他离开。这女人离开夫家后，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另一个男人。但如果她第二任丈夫也厌弃她，把她休了，或者这位丈夫过世了，她的第一任丈夫就不可再娶这女人，因为她已经被玷污了。这对上主来说是可憎的。你不可把罪带到上主你上帝赐给你做特别产业的土地上。新婚的男人不可应征入伍，也不可承担任何公职， 他必须在家中赋闲一年，使他的妻子快乐，不可拿别人的石磨做借贷的抵押，只是上面的磨石也不行，因为石磨的主人要靠他为生。如果有人绑架以色列同胞，奴役他，或是把他卖掉，这绑架人的就要处死，这样你就除掉了在你中间的恶。凡是患了严重皮肤病的，都要谨守立位祭司的指示，服从我给他们的一切吩咐。要记得你们出埃及时，上主你的上帝对米利暗所做的事。如果你借东西给邻居，不可进他家去取他交作抵押的物品。他进屋取抵押品时，你要在外面等候。如果你的邻居很穷，把自己的外袍当作借贷的抵押品，你不可把他的外袍扣留过夜，要在日落时把外袍归还给物主，让他可以保暖过夜，为你祝福。那么上主你的上帝就算你为义人。不可欺负贫穷的雇工，无论他们是以色列同胞还是住在你城里的外来人，你要在每天日落之前付他们工钱，因为他们穷困，指望靠那些钱来为生。你若不付工钱，他们向上主呼求控告你，那你就算为有罪。不可因儿女的罪处死父母，也不可因父母的罪处死儿女。那些应该死的人必须因自己的罪行被处死。你要公正地对待住在你中间的外来人和孤儿，绝不可以拿寡妇的衣服做借贷的抵押品。总要记得你在埃及做过奴隶，是上主你的上帝救你脱离了奴役，我因此给你这个命令。你在收割庄稼忘记从田间带走一捆谷物，那就不要回去取，要把它留给外来人、孤儿和寡妇。这样上主你的上帝要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你打橄榄树上的橄榄，不要打了又打，要把剩下的橄榄留给外来人、孤儿和寡妇。你收取葡萄园的葡萄，不要摘了又摘，要把剩下的葡萄留给外来人、孤儿和寡妇。要记得你曾在埃及地做过奴隶，我因此给你这个命令。
罗文辉和你读圣经，参考新普及译本。
我是罗文辉，我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。无限飞行号本来也是个很普通的节目，但是罗文辉出现在无限飞行号里面，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罗文辉，而无限飞行号也会变成一个很独特很精彩的无限飞行号。哎，你不相信，你自己听听罗文辉为你主持的无限飞行号。耶、yeah!
每周聆听上帝的话，音乐旅程哆来咪发。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
好，我们先来重温《生命记》的第24章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，申命记24章十节到十三节就说呢，如果你借东西给邻居，不可进他家去取他交作抵押品、抵押的物品。他进屋取抵押品时，你要在外面等候。如果你的邻居很穷，把自己的外袍 当作借贷的抵押品，你不可把它的外袍扣留过夜，要在日落的时候把外袍归还给物主，让他可以保暖过夜，为你祝福。那么上主，你的上帝就算你为义人。嘿，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啊，讲的呢就是你借钱或是借东西给人，对方要给你抵押品作为一个保证保障，但是呢你不能进到人家的屋子里主动的拿走这个抵押品，要让对方主动交给你。如果对方很穷，他给你的抵押品呢就是他的一件外袍，哎，你也可以拿走，但是不能过夜，不能把这个外袍扣留过夜，必须在日落以前呢把这个外袍还给他，让他可以用这个外袍保暖。那首先呢，那个人要向你借东西或者是借钱，肯定他就是很穷啊，他有这个需要啊，需要你帮助他。那你作为债主呢，借钱给他，要向他取这个抵押品，拿走他的外袍，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是上帝容许的。但是要有底线哦，你必须在傍晚时分呢，把外袍还给他。原因就是晚上天气会变冷啊，他因为穷呢，就会连外袍都没得穿啊，就很容易着凉啊。所以呢，你必须在傍晚的时候，或者是在黑夜之前呢，把外袍还给他，让他可以保暖。那你看，上帝的律法写得非常仔细，非常具体啊，也非常的有人情味儿。从这呢，也让我们看见，上帝的确很明白我们的实际需要，不但是理解明白，他更体恤我们的困苦，愿意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。那我们作为一群跟随上帝的人，必须要好好的活出上帝的心意啊，就是呢，好像旧约先知弥迦先知所说的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那这个原则呢，好像听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实行起来一点不容易。就拿今天说的这个例子来说说吧。我是债主，我把东西借了给你，那你的外袍就给我当作是抵押品，对我来说呢是一个保障啊，保证啊。可是呢，我这个抵押品呢是不能跟我过夜的，必须在傍晚的时候归还给你。那不就等于说我失去了保障了吗？万一你不还我借给你的钱或是东西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向谁诉苦啊？岂不是要我吃亏了吗？那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啊。但是上帝看重和关心的呢，不是债主的权利，反而是那个穷人的苦况。那你就会发现呢，上帝总是站在穷人寡妇的那一边的，就是软弱的那群人那边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明白，也要承认，人呢本来就是自私的，我们与生俱来就是很懂得为自己打算，为自己谋求各种好处，却是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别人的好处，更不会主动的去为对方谋求好处。但是呢，如果人人都是只求自己的好处的话，那有谁会关心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呢？这些无权无势的人岂不是祖祖辈辈都要注定做弱势的群体了吗？他们没有，就一直都没有，世世辈辈祖祖辈辈都没有。那如果你仔细的看上帝的律法呢，很快你就会发现，上帝处处都为着那些卑微的人，那些不显眼的人着想。上帝真的是贫穷人的上帝，是软弱人的上帝，是弱势群体的人的上帝。当然我不是说你有钱有权你就不需要上帝，我是说呢，如果你实在想活出上帝的心意啊，你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上帝同行的话，那你就必须站在贫穷人的身边，跟软弱的人或者说弱势的人 站在同一阵线，才能活出上帝的心意来。有时候呢，我发现不少人以前都是属于弱势的人，后来信主了，那么他们愿意努力读书啊，努力工作，后来离开了贫穷人的那个阶层，成了小康之家，甚至成了富户，很有钱。哎，这也是好事啊，因为上帝赐福给他，让他赚钱嘛，他自己也付上了努力，才可以得到今天的那个高高的地位啊。可是呢，当他成了富户之后，就忘了以前的贫穷的苦，也忘了所有贫穷的人，一天到晚呢，只是顾着自己享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倒是替他感觉到很可惜啊，因为一来呢，他不懂得感恩，二来他失去了一个谦卑与上帝同行的心。希望这样富有的基督徒好好的想想，应该怎样帮助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呢，或者说那些比自己穷苦的人呢。
飞行不晚点，
读经不延期，
圣乐伴经文，
旅程乐趣多，
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
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。
今天我为你选来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一粒麦子》。耶稣说过，一粒麦子如果不死了，它还是一粒麦子；但是如果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啊，它就能长出啊千百颗籽粒来。今天就为你选来这首歌，希望你一边听，慢慢的思想歌词的内容，对你有什么启发呢？请听《一粒麦子》。
多少时候，他仍旧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籽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，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。
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。
好，今天机长发出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你有机会有能力去帮助弱势的人，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如果你有机会有能力去帮助弱势的人，就是一些比较软弱贫穷的人，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？请你用不要超过200个字把你的想法告诉我。我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，麻烦你在短信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。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，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拜拜。